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读15节到19节。在二章十节，保罗宣告教会是神的杰作，并且神预先定下了善良事工的范畴，好让我们在其中生活行动。在15节和16节，保罗就引进了一个新的观念，就是新人，来描述神的杰作。15节、16节，我们先把它读过一次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当耶稣基督2000年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就用他的身体废掉了冤仇，并且创造了一个新人。对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，以往我们的认知是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因着相信罪得着赦免，这是十字架工作最基本的认知。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远超过这最基本的认知。如果我们再往前一步，我们就要认识，不光是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得到了解决，就是罪的源头撒旦他自己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撒旦在十字架上已经受了审判，而这审判的执行虽然还在将来，但撒旦的罪案已经定了。如果我们能有再进一步的认知，不仅撒旦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撒旦所作王的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果我们能够有更进一步的认知，我们就会发现连我们的肉体、我们的老我、我们的己，包括天然中好的和不好的部分，也都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到这一步已经达到非常高的认知了。但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带我们更进一步，看见教会是新人，不再有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，也就是旧约中关于礼仪方面的诫命的律法和规条也都被废除了。在教会这新人中，不再有犹太人外邦人的区别了。这个区别在旧约保存了有1500年之久，目的是要维持犹太人的纯洁，好让耶稣基督能够降生在伯利恒。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耶稣基督也已经完成了他地上的职事，他上了十字架，救恩已经做成了。现在基督他自己就取代了旧约礼仪的律法，并且基督已经创造了一个新人。在这时候各种的区别也都成了冤仇，而这些冤仇呢，已经在十字架上被废掉了。因此我们不能再因为守规条而分门别类了。基督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和平，把这两班人做成一个身体，这两班人在一个身体中与神和好了。而这一个与神和好的地位，在2000年前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。接着我们来读17节，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，也给那近处的人。因为在新人里基督已经成就了和平，因此福音就成为和平的福音。福音不管到哪里都会带来和平，我们要把这和平的福音传给远处的人，也传给近处的人。 这里进出的人指的应该就是犹太人，因为他们是相近的，他们有一样的血统，一样的文化，一样的习俗，一样的传统。要把这和平的福音传给近处的人，也要传给远处的人，这远处的人指的就是外邦人，他们的血统、文化、习俗、传统和犹太人不一样，但这一点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耶稣在新人里已经消灭了各样的区别，把犹太人和外邦人做成一个身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认识，当保罗说到教会是新人，而在这新人里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消灭了各样的区别，包括种族、文化、教育、风俗、财富、地位等等等。最近因着政治的对立，在教会中开始流行基督教国家主义，企图把种族的区别加在教会之中。我们一定要认识，这样的区别不合新人的原则，所以这一类的教导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基督来是来成就和平，我们的福音应该是和平的福音，在这和平的福音中产生出神的杰作，就是教会，而教会就是新人，在新人里消除了所有的区别。接着十八节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这里的两下指的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。如果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下合为一，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在旧约是神定的，可是到了新约，这区别就不再有了。那在外邦人当中也有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国，他们之间的区别当然在新人里也都被废除了。我们要知道，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远大于外邦人当中彼此的区别。如果犹太和外邦都能够被废除，都能够在基督里合而为一，那外邦人当中的区别更不用提了。所以两下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借着耶稣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。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废掉了冤仇，这冤仇包括旧约中礼仪的律法和规条，因此废掉了所有的区别，然后被一个圣灵所感。圣灵来了，就要应用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，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灭掉的冤仇，今天实际应用在每一个圣徒的里面。因着圣灵的应用，我们就消除了彼此之间的区别，这样我们才能够一同进到父面前。不知道圣徒们有没有注意，在十八节短短的几个字当中，我们看见三一神的同工，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区别借着耶稣基督就是子所完成的，被圣灵应用在每一个圣徒身上，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所感动，有圣灵来应用子所完成的，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一同进到父的面前。父说到我们与神之间生命的关系，能够来到父面前，就是在那里享受父各样丰富的供应，借着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经历。前面说到借着十字架灭掉的冤仇，两下在一个身体里与神和好了，这里讲到的是地位上的事，两千年以前就成就了，而现在我们众人借着耶稣基督所完成的，借着圣灵应用在我们身上，我们能够一同被带到父的面前，这讲到是我们今天的经历。圣经中的真理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先要认识已经客观的做成了，我们在地位上已经得到了，接着我们就要借着圣灵的带领，让我们在主观的经历上来享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。 这样我们才能够达到新人的实际。到十八节这里，我们看到保罗说教会是神的杰作，而这个杰作就是新人。这新人不仅是地位上的，也是经历上的。接着从十九节到二十二节，保罗就继续描述神所预定善良事工的范畴，好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都能够在其中生活行动。在这四节里面，保罗特别提出了家、国、圣殿和居所这四个不同的范畴。其实这几节里面所蕴藏的真理非常的深奥。我们今天就来看十九节所提到的家和国。我们先把十九节读过一次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外人是指住在外邦地的外邦人，而客旅呢，是指来到犹太地的外邦人。这些人或许对犹太人有仰慕和喜欢，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吸引他们，因此他们愿意来到犹太地。不管是外人还是客旅，保罗很直接地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一份子，我们就不再是外人，也不再是客旅了，乃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保罗这里就提出我们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，提出国和家这两个范畴。首先我们一定要认识，照着二章十节那里所启示的，家和国这两个范畴都不是我们建立的，乃是神事先就已经预定好的，好让我们能够在国里，在家里生活行动。今天我们常听有些圣徒会说，我们建立了几个教会，其实这是说过了，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传福音，带人得救。而当人来在一起，聚在一起，成为一个教会，而这教会就是神的家。这个家是神建立的，不是我们建立的，因为我们在家中的身份都是神的儿女。保罗在这里提出国和家这两个观念，你成为家人，你成为这个国的国民，是你一出生就得着的，也就是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的灵重生了，我们就生在神的家中，我们自然成为神的家人。同时呢，我们也生在神的国中，我们自然成为神国的国民。这两个身份，家人和国民，都是连于出生的。但保罗在这里先说国，是与圣徒同国，再说家，是神家里的人。为什么先说国呢？因为国是神的心意，神愿意他的国度有一天能够建立在地上。接着他才说家，因为家是我们今天就能够有的实际，而这个家呢，需要能够持续的存留下来，这个家要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，这个家需要经过很久的忍耐，这个家才能够存留下来。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有许多的家都能够持续的存留下来，而这许多的家就要成为一个国，而国的实际要到基督再来才会有。也就是说，家必须经过时间的考验，必须很久忍耐，必须经历恩典的长度，在基督来的时候就要成为国。我们再来细看家和国之间我们所能享受和得着的。首先，我们一蒙恩得救，就出生在神的家中，成为神家里的人。这个家是生命开始的地方，也是生命得着成长的地方。而家中最重要的职分，就是要有人按时分粮，让家中的每一个孩子都有足够的粮食能够成长。家不仅是生命成长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要学习服侍的地方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功用都能够在家中慢慢被显明出来。家还是圣徒之间发展出亲密关系的地方，大家每一周来在一起， 成为家人，相互的扶持，相互的帮补，发展出亲密的关系。因此，家也是一个讲究爱和包容的地方。家不需要大，但家一定要合一。家是我们今天教会生活中就可以有的实际，而我们在家中需要学习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让基督在家中做头，也就是家是慢慢可以成为神掌权的地方，这样家才能够成长成为国。在家中，当人慢慢成长，生命的度量显出来了，他得着儿子的名分了，他可以承受产业了，他就成为国。国是一个国中的子民都拥有公民权的地方，他能够正常的行使他的权利和尽他的义务。这样的权利和义务在国还没有来到之前，在家中是可以预尝的，但是在家之外，在国没有来到之前是不能够实行的，因为撒旦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王。在撒旦掌权的世界，是一个堕落的系统，是不可能有公义公平的。一直要到基督再回来建立国度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们才会有国的实际，而那个国呢，是一个公义公平的地方。怎么样才能有公义和公平呢？就是在基督国中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以基督为起手，以基督为过程，以基督为终结。神发起，神保守，最终荣耀归于神。而这国的实际，要到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在地上建立国度，才能够完全的实现。所以在神主宰的智慧中，每一个蒙恩得救的，神就摆在教会中。今天教会是一个家，我们在家中享受生命的成长，在家中发展自己服侍的能力，在家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，彼此包容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家能够持续的存留，一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这家就要成为国的一部分，而基督他自己要成为许多家之间的联络，家就要变成国。这家和国都是神预先定好善良事工的范畴，把我们这些蒙恩的得救的人放在家中，得着合适的培育，最终基督再回来的时候，成为神国的公民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我蒙恩得救之后，为我预备了一个教会，成为我的家，让我在家中被喂养、被供应，能够在家中生命慢慢的成长，也让我的恩赐借着在家中的学习和操练也能够慢慢的显明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像家一样，并且有国度的观念，知道每一个家都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都要能够持续一直到基督再来，那时候国度才会降临，赐给我们恒久的忍耐，让我所在的家能够一直延续下去，一直到基督再来地上建立国度的时候，我们自然成为神国的公民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有家的实际和有国度的盼望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